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一名在看守所任职的年轻干警，遇到了一位奇特的老太太，之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让人意想不到。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。我和另外三个干警经常在一起说话，一起工作。在看守所里，有人称我们是小四人帮。年轻的我们中，小莫年龄最大，他大块头，小时候还跟一个老头学过几天武术。后来老头说小莫没武德，不教他了。可凭他那两下子，在我们所里横冲直撞的，根本没遮拦。小王比小莫小一岁，瘦高个儿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摇的，说话两面光，做事看风向。小琴嘛，年龄最小，是个朴实不讲打扮的女孩子。她平时很节俭，省下的钱都交给家里了。我们的老所长董老头，他快要退休了，人家都说他身体不好，头脑也不好使，可是他每次对我说话，他那表情总像是在说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见过了，什么都经历过了。1999年7月份，不断有练法轮功的人进京上访，按罗干的命令，来一个抓一个。我们每次抓到人，就由小莫出手，小王出口，小琴拿个本子做记录。我嘛，胆子小，不会打人也不会骂人，只好团团转，张罗张罗杂事儿，表现得挺积极热情的，就是想避免正面冲突。本来以为一抓一关加劳教，法轮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，谁知上访的人仍然是绵绵不断，使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派出所也忙起来了。这让我很疑惑，这些人好像不怕抓，也抓不完。有些人已经来了几次，抓了几次了，不断的有人被抓进来，审问后送回原地。后来江泽民发了话，要往死里打，被送回去的就没几个能走的了。有些我看抬回去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后来抓的人越来越多，小莫打人也越来越狠，尤其自从江泽民指示打死了白死算自杀以后，小莫真是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。有时把对方打得鼻血长流，口吐鲜血，一身青紫，还不肯罢手。他说这是实战练习的最好机会。看他这样，我就想，幸好当初那个老头有眼力，尽早将小莫逐出师门，让他没能学到更多更厉害的招数，要不然早打出人命来了。小王没力气打人，就发挥他的口才，破口大骂，越骂花样越多，平时从没听他说过的脏话烂话都骂出来了。虽然我也觉得对这些人狂打烂骂不应该，他们毕竟不是犯人，只是上访告状，可我心里有时也挺反感这些上访者的，因为他们这样无休无止的上访，让我们一直紧张，轻松不了，连节假日也弄去值班，不能和家人团聚，我一想起来就气。后来更让我不解的是，进法轮功已经快两年了，法轮功不但没被根除，在国外的声势反而有增无减。原来不太知名的明慧网、正见网等法轮功网站，如今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了。听说是江泽民指示要加强网站的管理和监视，现在连我们这里也搬来一台计算机，让小琴一有空就上网盯着明慧网的动向，要他特殊情况及时汇报。不过从那以后不久，小琴反而不太说法轮功的事了。问到他法轮功在干啥呢，他总说洛杉矶又开会了，加拿大又游行了，华盛顿还有什么蜡烛守夜了，好像对国外的事儿挺有兴趣的，但从没有发现过什么可利用的情报。我开始纳闷， 想不通，这些法轮功的人干嘛总来上访呀？上访告状不就等于告江泽民吗？是他下令抓人、打人、关人、判刑的，你明知告不准，还坚持要来，不是太傻了吗？但你说那些农民老太太、小孩不明白，可有许多是年轻人，还有高级知识分子呀，还有一些干脆就是党内的干部，甚至老革命，他们能这样不懂事吗？他们口口声声地说，转法轮是宝书，拯救了他们的生命，拯救了他们的心。有许多人被抓被打时根本不在乎，可要收他的书时就死也不干，好像比要他的命还难受。这可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好奇。有一次，我随手一看收缴来的转法轮，原来他们说的宝书就是这个呀，印刷、装订、封面设计都太平常了。可我回头又想，这样的书他们还当宝贝，肯定有些特别的东西在里面吧。于是我就利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翻这本书看看，一有人来就赶快放下。记得我第一次翻到的地方是说，在高级生命看来，人活着不是为了当人，而是为了返本归真，要返回去。还说人是从很高的地方一点一点掉下来的。当时我就愣住了，我想，高级生命啥样子呀？怎么返回去呢？当时有人来了，没来得及看。在下一次偷看时我知道了，返回去就要修心性，修心性就是首先要做一个好人，甚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。难怪这些人被抓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原来是从这里来的。更奇的是说，人都有两种物质，叫做德和业力，一白一黑，他们决定了人在世间的物质享受和身体状况，任何病都是业力干出来的。看到这里，我真是庆幸自己不会打人也不会骂人，不然又要丢多少德呀。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忍不住偷看。书中有些东西我一看就觉得说得真对，没有更对的了。有些虽然半信半疑，但凡是叫人做好人的，我看都没问题。因为我妈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从我懂事起到她不久前病死，她对我的全部教育就只有做好人这仨字儿。我这样偷着读，心里憋得慌。有一天我终于大着胆子，趁人不备的时候，把一本收缴的转法轮藏入手提袋里拿回去了。那天回到家，我一身都是冷汗。隔天所里抓进来一个老太太，这个老太太大模大样的，头也不抬就走了进来，好像是回自己家一样，一点都不像是被抓进来的。当小莫照例要上前动手时，老太太只是轻轻地盯了他一眼，小莫握紧的拳头就松了。小莫这当头炮没打响，小王骂人的机关枪就一个字儿也没吐出来。反倒是小琴当了主角，从头到尾就他和老太太在说话。第二天所有人都出去了，就我和老太太在所里。老太太要求和我说几句话，我还没来得及想，口头已经答应了，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。我们在小琴做记录的桌子前坐下来，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让我觉得五脏六腑都被他看了个透。然后他就主动问我看过转法轮没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便没出声。他就向我讲转法轮中的道理，其中有些是我偷看过的，有些不知道。他那清脆而柔和的声音极有穿透力，每一个字都打入我心中。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祥和，甚至甜蜜，让人老想听下去。但我慢慢低下头，不敢正对他的眼睛，因为他眼光明亮， 慈祥中带着庄重和威严。难怪小莫握紧的拳头要松开了。我听着他讲，一点也没有要阻止他的想法，对他讲的道理也没有半点怀疑，心里好像早就知道他不会乱说，不会说一句假话的，而且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心里对我充满无限的关怀和爱护。到后来，我只觉得他的话语像一股清澈的暖流，向我心里直流进去。突然间，我泪如泉涌。那天我一回到家，就洗净双手，把转法轮拿出来，一口气读了几十页。这时，我看到的每个字都进入了我的内心深处，我心里头没有半点怀疑和反感。老太太从第二次对我说话，就亲切地叫我儿子。我听了不但不觉得反感，反而从心里头感到高兴，甚至想入非非地对自己说，她要真是我亲娘就好了。有一次，老太太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人啊，不能光想自己，应该多替别人着想，这样自己不会难受，别人也会更高兴。自私的人永远不会有幸福的。别想到自己节假日都来值班，不能和家人团聚，就反感法轮功的人，以为他们搅乱了你的好日子。你替他们想一想，就为了有那么一点自由，读一读书，练一练功，就被弄得有家不能归，甚至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就被抓来毒打关押，劳教判刑，还有好多人已经被打死了。他们都不恨你们，你怎么能够恨他们呢？听到这儿，我羞愧得无地自容，低着头好久不敢抬起来。老太太被送走那天，我不在所里，她走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心里经常涌起一股莫名的不舍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偷偷读一读转法轮，都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了。读完后，我就想给小琴讲我读转法轮的事，叫她也读一读，但心里总有些害怕，万一她去向所长讲了可不得了。后来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因为我想了，修炼法轮功的人已经死了一两百了，人家打死也不松口说个不练，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？有一天，小琴在上网监看明慧的动向时，我看四下没人，就走进去站在她旁边，鼓足勇气地说，小琴，我早就想跟你说。没等我说完，她若无其事地回我说，要我也读转法轮是不是？我听了有一点惊慌，可更多的是意外。我说，你知道我读转法轮了？小琴露出从未有过的大人逗小孩的那种得意的笑容，然后回我，当然了，偷着读了还拿家去。我听了真的担心起来，我有些发抖地问，那所长会不会也知道了？小琴知道我胆小，赶紧安慰我说，我想他知道，但我想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听完小琴这么说，我不那么担心了，对小琴说，但愿所长不知道，或者真的不告诉任何人就好了。我接着说，那你想不想读一读呀？他又开始得意地回答我说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没读过呀？我一听真是惊喜万分，正要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读的，外面传来所长咳嗽的声音，好像咳得特别的大声，我们只好赶快假装读网上的文章。老所长一进门就问，有什么特别情况吗？但没等我们回答，他又接着说， 不说我都知道，不看我都明白。明慧说别的我不懂，但他们说的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我还真相信。所长见我们没吱声，他又接着说，你们的工作干得很好，领导心里都是有数的。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话走出去了，远远地传来他说的最后几个字，时候一到，一切都报。我和小琴一听，先是一愣，接着便都捂住嘴笑了起来。后来我问小琴怎么知道我读过转法轮，他只是反问了我一句，读过转法轮的人会看不出来吗？有一天，小琴默默地向我点头示意，等我走到计算机旁时，他指着屏幕上的文字说，可能你想看一看吧。那是明慧上的一篇文章，我还没读完，全身都颤抖了起来，血液都在沸腾。这篇文章正是以那个老太太的口气写成的。原来她是个修得很高的人，有好多神通和功能。她一来这儿就认出我是她某一世转生的儿子，所以那时她才亲切地叫我儿子，还耐心地向我弘法。我一下子明白了当时我为什么会有不可言传的奇妙感受。想到这儿，我的泪水已止不住地夺眶而出。这时我突然想起所里还有别的人，回头一看，小琴正站在门口，把一只手搭在门框上和小王说话。我明白他是在挡住其他人不让进来。我轻轻擦去泪水，极力抑制住自己，强装平静地走了出去，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。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家，赶快拿出转法轮来，翻到书前面的作者近照，看着那微笑的面容，他似乎带着几分期待，几分鼓励，好像又有几分责备。我双手捧着书，情不自禁地双膝一屈，对着那慈祥的面容跪了下来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激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下跪，并且是对着一张照片，一个自己从未见过面的人的照片。对着照片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叫他一声师父。听众朋友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如何，通常是不会知道的，也因此有些人不相信这些。但是对于这位干警而言，不管旁人信或不信，他自身的遭遇与体会是真真切切的，所以他才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吧。不知您听完这个故事，是否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呢？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